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了一位在航太工业工作40年的专家夏先生接受我们的访问。夏先生参与了飞机的设计、制造和管理方面的工作，希望能够让听众朋友一饱耳福。夏先生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您，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
飞机能够飞翔，跟它的翅膀设计关系密切。这几年我们看到商用飞机的翅膀末梢会稍稍的往上翘，请问您这种设计跟一般平的飞机翅膀在目的和功能上面有什么道理在他们的背后？
说明这个问题以前，我想大概解释一下飞机的机翼它的结构的话，为什么可以产生升力？大家如果注意到飞机的机翼的上面跟下面的话，上面是弧度比较大一点，机翼的下边的话是比较平。空气在经过机翼的时候的话，因为从上面走的气流走到飞机机翼的后缘的时候，它走的距离其实是比走下面的气流距离要走得比较长，但是如果时间一起达到的话，换句话说，在上面的气流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在下面的气流的话速度是比较慢的。那空气动力有个特殊性，就是说，当你速度大的时候，你的定压力会比较低；速度小的时候，这种静压力会比较高。那么就会利用这个比较高的静压力和比较低的静压力之间的压力差，产生一个升力，这样子可以把飞机给抬起来。机翼的翼尖常常有一个翘起来一个结构，这个我们叫它 winglet。那这个原因的话，就是说，当机翼产生升力，气流从机翼上面跟下面往后面流动的时候，当到达机翼翼尖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个下洗的气流，我们叫 downwash。那么如果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气动力方面的机构在机翼的，我们叫 wingtip 那边的话，加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叫 winglet，就可以把这个气流改善。所以整个来讲的话，是增加空气动力的效益。这样做下来的话，可以让飞机比较省油，航程也可以增加一点。
是，如果是往上翘的话，是不是也有往下翘的这种设计呢？
这个比较少，但是也有。如果大家注意观察的话，就说有些机翼是上面跟下面通通有，但是下面那一块会比较小一点。我刚刚讲了，有一个下洗气流的话，也会产生一些上洗气流，所以上下都有的话，这个效益会更好。但是主要是还是要看它这个原来设计机翼的时候，它的空气动力的特性是怎么样的。
是的，现在一般商用飞机，尤其是大的飞机，能够横跨太平洋，一次可以飞行超过16个小时以上，不需要着陆加油。飞机一般设计这个燃油普遍是储存在飞机的什么部位呢？
这个蛮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它并不全然在机身，因为机身是装载人或者货物，所以它的油的话，绝大部分是放在机翼里面，机翼的中间是空的。那也有的大型飞机的话，水平尾翼里面也是装了燃油，所以这里面的话，在燃油的燃烧的程序上面的话，工程设计人都要非常注重啊。为什么呢？就是说，不断的要哪一个油箱的先烧，哪一个后烧。不断在传油调整，那它目的是能够保持重心的稳定，这样子才能够增加飞机的安全。
很有意思。飞行员在驾驶飞机的时候，他们的操作能够影响到节省燃油吗？
这个是当然的，因为飞机本身的气动力特性，还有发动机的这个特性，基本在设计时候就会考虑到怎么样的情况能够飞得最远。怎么样的情况可以飞得最快？怎么样的情况可以飞得滞空时间最久？所以在飞行员他操作飞机的时候，他的需求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想要飞最远呢？还是想要飞最高？还是想要停在天上时间最长？那这种时候就可以调整他发动机的动力的输出情况，以及飞机的姿态，能够达到他的目的。
是， 夏先生，这个工程师在设计飞机的时候一定考虑到安全的系数，从乘客的角度而言呢，能够知道飞机设计和制造过程当中有考虑安全的针对性，是一定很高兴很安心的。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好不好请您简单谈谈近年来在飞机设计安全考虑上的趋势。
基本上飞机设计因为要安全，重量又要低，那么所以在设计的时候都会考虑一个 safety factor， 这个数字的话是在保证那个飞机能够安全的操作，但是又不会至于造成飞机的太重。那飞机的系统的话，我们常常讲一个，就是它的有一个重复性的，就是这个系统失效了以后，那它还有一个系统能够维持飞行的安全。那么在结构上也是一样的，假如某一个结构的坏掉的话，它仍然飞机不会产生严重的损坏，这个叫 fail safe， 就是它如果是失效了，它仍然有安全的功能。那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还有一个叫 failure tree， 就 failure tree 就是我这一个事件失效的话，系统里面的一个环节套一个环节，通常在某一个环节里面你产生失效，你如果能够发现的早，把它停住了，那就不会造成一个严重的飞安事件。那如果是不幸的话，在 failure tree 里面这一条你通通失效，那就会严重的飞安事件产生。
是的，不知道今天的工程师在考虑设计未来飞机的时候，在他们的考虑意识当中，飞机需要做的一些突破是在哪几方面？
因为飞机种类很多，基本上来设计的时候是满足操作的需求，同时这个里面的话，当然第一个通常都是 safety， 你必须要考虑安全，那第二个考虑这个 reliability， 你的可靠度是怎么样，第三个是考虑叫 maintainability， 就是它的维修度，你不能飞机在飞上去以后的话没几个小时你就要下来维修，那这个维修成本是不得了了。所以通常是根据目的而做设计，同时商用飞机当然最重要的是考虑成本的问题，你有制造的问题，还有这个叫做 operation cost， 就是使用的成本，那这两个对商用飞机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两个题目。
是的，从人类的科技的发展来看一下飞机的设计，在自然界当中除了鸟类能够飞，还有昆虫具有飞行的能力，那么人类向鸟类学习飞行的多还是向昆虫学习飞行的多呢？
鸟类在飞行的时候它初步能够浮起来的话，它是靠机翼在拍打空气，所以这种我们叫拍翼机，就是拍打空气能够把鸟身浮起来然后再往前行。当它在前行的时候，它是另外一种情势，就是说它利用它的鸟翼的形状能够产生浮力，这个样子的话它能够飞得更远，飞得更久，而且比较省力。那昆虫呢，大部分都是用拍翼的方式，就是拍打这个空气而产生浮力，那这样子的话就它在空中停留的时间就比较短一点，所以人类的初步的发展的时候曾经做过拍翼机，但如果大家看以往飞行的一些发展过程一些记录的话，那个拍翼机大概都失败，都失败。然后到用空气动力滑翔方面的这个出来了以后的话，才慢慢在飞行器发展的部分慢慢的成熟了，所以我觉得是学鸟类比较多一点。
是的，人类看到小鸟想象自己也可以飞翔的梦可能几千年前就有了，为什么人类等了那么久到20世纪才能够飞上天呢？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第一个是重量的问题，你怎么样产生升力，克服重量的问题的话才能够让这个飞行能够在天上停留或者前进。人类在开始的时候发展材料或者结构的话一直没有办法解决重量的问题，那第二个是动力的问题，那 你怎么样把一个动力源给放在这个飞行器上面，那么产生足够的动力，重量又是不会造成飞行的障碍，这两个问题的话一直没有办法突破。那 慢慢的工业发展比较成熟的时候，那同时有很多分析以及不断的试验，这方面资料完整了以后的话，那对于飞行器的这些发展才慢慢成熟啊。
夏先生，您从事飞机的设计、制造和管理工作40年了，就您的经验来讲，制造飞机主要的重点是什么？
因为这里面大概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设计的，一个是制造的啊。那如果是纯粹讲制造这边的话，就是你怎么去满足设计的要求。设计它需要某一些结构上的要求或者某些系统的问题，那你在制造的时候你怎么去满足它？所以你要克服很多这个生产工具的问题、制造方法的问题，那这个样子才能够去完成一个完美的飞机、完美的飞行器。
那么制造飞机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品质问题是最重要，所要求的品质不是说有些品质要100%满足，那有些80%满足，这样就可以了，那绝对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通通任何一个环节都要满足最高的品质，但是在成本你又不能过分的这个抬高太多，所以这个部分是很困难的。所以最近有一些复合材料的发展的话，在飞机制造方面的话增加了很多困难，但是也提升了很多的技术的能量。所谓复合材料就是两种以上不同的材料把它合在一起，然后经过一种加工方式，比如说加温，比如说加压，让它产生一种这个物理跟化学变化以后变成很强的一个结构。
是人类制造飞机开始飞行的这100年来最重要的技术突破有哪些方面？
这里面当然也讲说设计方面或制造方面，那设计方面在气动力学上面突破非常多，因为这个像 NASA 的很多试验材料方面的发展有更轻的更强的材料，还有制造技术的发展能够制造更精密然后更轻然后成本更低的一些材料出来。复合材料的话像波音787以及这个 Airbus 350这两型飞机的材料的话，大致复合材料的运用已经都超过50%了，就全飞机金属的部分越来越少。那最近又有一种技术叫做3D 印刷，3D 印刷也慢慢的应用了。那传统式的这个我们叫减法制造，那各位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是用金属的话，一大块这个铝合金材料的话，你要像这个木工雕刻一样的把那个不需要的材料慢慢挖掉，然后留下这个必要的一部分结构留下来。那一般来讲的话大概90%-95%的材料会被拿掉，然后只剩下大概5%左右的材料是可用的，可以放在飞机上使用的。所以我们这个叫做减法制造，你把多的东西拿掉。其实减法制造是成本是蛮高的，因为你会产生很多废料，同时你加工程序中也增加了很多的困难。那现在就是慢慢的往加法制造，那比如说复合材料它是一层层的纤维或者布叠贴起来，一层层贴起来，贴成你需要的形状，这个是加上去的叫加法制造。那 3D 印刷也是这样， 3D 制造的话它是一层层的印刷上去然后慢慢叠起来的，那它是一种加法制造，所以它对材料的浪费很少，这个是大概是蛮大的一个突破啊。
是的，非常感谢这个夏先生这些专业方面的知识的介绍。我想最后要问您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人类制造的飞机已经有可以飞到太空里面去的这个飞行器，像美国航天航空计划当中的这个太空梭能够在外太空飞行，请问一下这个太空梭的制造跟一般飞机的制造有什么主要的不同？
太空梭的话它主要还是在太空中的这个飞行，那么它跟这个飞机相似的地方就是说它有一段时间是经过大气层，不管发射时候或者回来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的话，它的空气动力的需求的话会被重视，但是远远不及飞机的需求，因为飞机是在长时间的在大气中的飞行。那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太空梭的话可能发射以后就不回收，那也许回收，但是使用的次数很少很少，它就可能就报废掉了。但飞机不一样了，你要不断的在使用，可能一架飞机要使用30年啊，20年、30年，甚至还有40、50年，都是可能要几十万个小时的飞行，你才能够让它淘汰被报销掉，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别。还有一个就是安全的问题，太空梭当然注重安全的问题，可是一架飞机，一架民用飞机上面有几百个人生命在上面，所以你安全的注重的话，这方面 是有差别的。
是的，谢先生，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关于飞机制造设计方面的一些尝试，很感谢您宝贵的时间，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在航太工业从事飞机设计制造管理40多年的夏先生接受我们的访问。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